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每天一段灵修经文，每次一个遇到故事，每回一篇精致的短讲，让弟兄姐妹与主更加亲近。欢迎收听灵命日粮，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又到了我们相约一块儿灵修的时间，让我们用各样的智慧把神的话语藏在心里，使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天天蒙主引领。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悬于虚空，我们思想悬于虚空这个题目。我们要读的经文在约伯记26章5到14节，旧约约伯记26章5到14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你真伟大。
主啊，我神，我没法举目观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工，看见星宿，又听到隆隆雷声，你的大工遍满了宇宙中，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
26章5到14节，在大水和水族以下的阴魂战惊，在神面前阴间显露，灭亡也不得遮掩。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将水包在密云中，云却不破裂，遮蔽他的宝座，将云铺在其上，在水面的周围画出界限，直到光明黑暗的交界。天的柱子因他的斥责震动惊奇，他以能力搅动大海，他借知识打伤拉哈伯，借他的灵使天有装饰，他的手刺杀快蛇。看哪，这不过是神工作的些微，我们所听于他的是何等细微的声音，他大能的雷声谁能明透呢？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 约伯记26:5-14，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七节，约伯记26:7。经文说道：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约伯记26:7。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约伯记26:7，请我们再背诵一次。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约伯记26:7。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悬于虚空。由国家地理学会所出版的世界地图有这样的注解：地球的质量是66亿兆吨。究竟是什么东西支撑着这全部的重量？什么也没有。我们居住的星球悬于虚空，以每小时1000英里的速度自转，同时也按着一定的轨道绕着太阳公转。然而我们每天都忙忙碌碌，担心健康问题、人际关系和经济压力，很容易就忽略了这件事。旧约人物约伯在患难中反复的思量神的创造，他骤然失去了健康、财富和家人，在极度的伤痛中寻找合理的解释。他说：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约伯惊叹云朵没有因为水的重量而破裂，且在地平线画出光明黑暗的交界，但这些只不过是神作为的一点点。这些受造之物无法给予约伯任何答案，但穹苍和大地却让他看见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唯有这位神才能带给人帮助和盼望。那位以全能的命令托住宇宙的主，他也掌管我们每天的生活。那些看似无法解释的遭遇和患难，全都有我们天父的大能和慈爱托住。赞美我主无限大能，世间万物因他而立，我的生命由主掌管，求你助我时刻谨记。思想上帝创造大能，必见他的保护大能。
每天灵修读经的5大好处：1、更能意识到神；2、使我们与神亲近；3、明白神的原则；4、神感动我们做正确的决定；5、圣经成为我们祷告寻求引导时宝贵的帮助。
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日宝贵的精神食粮。灵命日粮节目鼓励您天天读圣经，时时亲近神。
今天我们思想悬于虚空这个题目。神借着他永世的计划，凭他自己旨意所喜悦的，借着创造之功产生了一切受造之物。我们所在的世界绝不是各种无意识的有机物的各种力量造成的结果，而是一位有意识的全智全能者，这位上帝他展现的杰作，使得一切虽是复杂却是井然有序，虽各不相同却是和谐统一。尼希米记9:6记载：你唯独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天君也都敬拜你。神创山造风，创造众星，使白日变为黑夜，为沧海定界限，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而我们很少去感受，以为一切都是出于自然，其实不然，每一件自然界的事物都是出自于神的智慧。诗篇33:6，经文说：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神造这一切是有计划有目的的。启示录4:11，经文说：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以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哥罗西书一章十六到十九节，保罗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万有是借着圣子基督而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是那要承受万有的，并且他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这个世界绝对不像自然神论所说，神把世界上了发条就袖手旁观，一切听凭自然了。不，所以紧接创造之后就是神的护理，英文叫做 Providence， P-R-O-V-I-D-E-N-C-E。 因为神创造这个世界是有目的有计划的，所谓神的护理，就是神为求实现他所造物质世界和道德世界的原有计划继续不断的作为。换句话说，神继续工作，借此保守他一切受造之物，管理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并且指挥万事达成他的终局。这样神继续工作管理一切，使万事万物与他们存在的目的相合。约翰福音五章十七节，主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基督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试问，谁给太阳定了时间表？谁为大海定了界限？诗篇104篇19节，诗人说，你安置月亮未定节令，日头自知沉落。约伯记28章24节到26节，经文说，神鉴察直到地极，遍观普天之下，要为风定轻重，又度量诸水。他为雨露定命令，为雷电定道路。约伯记三十七章第五节，经文说，神发出奇妙的雷声，他行大事，我们不能测透。约伯记三十七章十二节到十三节，经文又说，这云是借他的指引游行旋转，得以在全地面上行他一切所吩咐的，或为责罚，或为润地，或为施行慈爱。诗篇135篇第六节，诗人说，耶和华在天上，在地下，在海中，在一切的深处，都随自己的意志而行。是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上是穹苍坚硬，下是渊源稳固，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造成的。他为地球覆上了大气层，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将水包在密云中，而云却不破裂。我们的主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了万有，使天上的星宿各安其位。他的智慧无限，能力无限，他的爱和怜悯也同样无限。诗篇104篇31节，诗人说，愿耶和华的荣耀存到永远，愿耶和华喜悦自己所造的。十六世纪有一位备受推崇的丹麦天文学大师太古，据说他时常穿着朝服走上观象台去观测星象。逢人追问原因，你为何穿着朝服呢？他总是以不疾不徐的语调回答，人们朝见一国之君时尚且要身穿朝服，而今我是去朝见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岂不更要穿着朝服吗？诗篇103篇19节，诗人说，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神支配着这整个宇宙，他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一切都是按着他的定旨先见进行，万事万物都在神的预知和预定的旨意之内，毫无变更， 并且准确的发声。神的定旨先见是主音，或说第一音，但神也用同样的护理，根据次音或说第二音来安排，使他们必然或偶然发生。箴言十六章三十三节，所罗门说：“铅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位姐妹的追思礼拜，这位姐妹从得知罹患癌症到过世，只有短短两个月的时间。我们为她祷告，求神医治，但是主还是把她接走。她去世的主因不是疾病，而是神的时间到了。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六节经文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二十八节经文接着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神预先定准人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神的时间到了，借着疾病收回这位姐妹的生命气息，神借着次因或说第二因来安排，使得事情得以成就。在正常的情况下，神借着第二因，用一般的方法，借着自然律，透过人的活动在世间工作，但是必要的时候他会介入，他会干预，不用第二因。当神解除自然律，或者正确说神不用自然律的时候，这个叫神迹。什么叫神迹？就是超自然的神用他创造万有的全能干预他所设的自然律，在自然界中彰显他超自然的能力和作为，这叫神迹。所谓神迹，就是不靠事情发生的普通方法达成结果，它的结果是神直接干预，直接由第一因，就是神做成的。我们怎么去明白呢？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早上闹钟响了，你说这是机械作用，不错，虽然是机械作用，但却是在人的设定之下运作的。如果人不设定，闹钟就不会响，闹钟即便响了，人还能够解除设定。照样基督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设定常理定律，让我们在自然律中生活，但是他可以干预，他可以停止。当他行神迹，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超过五千群众的时候，他是展现他创造的大能，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而当天晚上主耶稣在水面上行走，他解除了自然律，彼得跃跃欲试，希望主可以允许他从水面上走到他那里去。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主耶稣答应了彼得的要求，他说，你来吧。主答应了，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走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哪，为什么疑惑呢？马太说，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耶稣肯，但可惜彼得信心不够，他看环境多过信神的话。彼得有胆量，但这个胆量不是来自于信心，是来自于好为首的骄傲，出自于血气的鲁莽，他要在众人面前逞英雄。但是自信心是不够的，是没有根的，是会随着环境起伏动摇的。结果彼得一看见环境恶劣，四周围惊涛骇浪，他心里的热情一消退，清醒过来，一疑惑就感到要沉下去了，他马上喊着说，主啊，救我。今天我们是否也像彼得一样，一看见风浪甚大就忘了主的话，就忘了那位应许我们的是谁？弟兄姐妹，没有人可以拦住主的手或延缓他的计划。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曾经因为心高气傲被神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经过了七期，等到他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等到尼布甲尼撒他恢复过来，到了日子满足，神再把聪明给他，尼布甲尼撒他就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但以理书四章三十五节 经文记载，尼布甲尼撒称颂神说，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但以理书四章三十七节，尼布甲尼撒又说，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神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他使这人降卑，使那人升高，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箴言十九章二十一节，所罗门说，人心都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诗篇三十三篇十到十一节，诗人说，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所以尽管放心，神将大地悬于虚空，他也将我们放在他的心上，连飞鸟的飞行都在神无物的旨意支配下，若是父不取，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主耶稣说，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诗篇四篇第八节，大卫说，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弟兄姐妹，我们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的，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因为他管理一切，因为他如此爱我们，他赐下丰富的恩典，我们可以放下一切的忧虑。1904年，美国一位马丁牧师被邀请到纽约的一所圣经学院做客。这位马丁牧师他擅长音乐，他答应了学校附近的一间教会的邀请，在主日讲道。可是没有想到，礼拜天到了，师母突然得了疾病，而且病得很重。马丁牧师心里万分焦急，带着惧怕的心情，他准备取消这次讲道，准备不去了。正当他要拿起电话打电话给教会的时候，忽然他九岁的儿子过来对他说，爸爸，如果神要你今天去讲道，难道他就不能在你不在家的时候照顾妈妈吗？马丁牧师听了，内心深受责备，连他九岁大的儿子都比他还有信心，于是他连忙改变主意，放下心中的焦虑，依约前往。结果那天他的讲道特别有力量，那次聚会里圣灵大大动工，有许多人蒙恩。聚会结束以后呢，马丁牧师带着欢喜快乐的心情回家去。傍晚他到了家里，九岁的小儿子已经跑到门口迎接他，并且交给他一个信封。这信封里边呢，是师母因着儿子的信心而写下了一首诗歌，天父必看顾你。歌词这么说，任遭何事不要惊怕，天父必看顾你，必藏你在他恩翅下，天父必看顾你。有时劳苦心中失望，天父必看顾你。危险临到无处躲藏，天父必看顾你。副歌是，天父必看顾你，时时看顾，处处看顾，他必要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马丁牧师看完以后，他立刻走到钢琴旁，在短短几分钟之内就为这首诗歌配上了曲调，于是这首优美动人的诗歌《天父必看顾你》就诞生了。一百多年来，神使用这首诗歌安慰了无数人的心，每一次唱的时候就让人想起神对我们那无微不至的爱。弟兄姐妹，人生有受苦的日子，有遭难的年岁，神真的看顾吗？让我们举目观看神指头所造的天，并他所陈设的月亮星宿，让我们思想他创造的大能，我们就必能够立时感受到他保护和眷顾的大爱。让我们为着神的一切美善赞美他。我们就来一块儿听这首诗歌，天父必看顾你。
人造何时不要惊慌。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恳求你借着今天的信息对我们心说话。你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你必成全关乎我的事，因为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你必不离弃你手所造的。你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你也托住我所有的困难，所有的愁烦，所有的重担。主啊，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是我的神，我一生向你唱诗，我还活的时候要天天向你歌颂。主啊，唯愿凡有血气的都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圣名。祷告感谢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人潮